ده طبعا. وعندنا وعملوها各位新年快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天开始这段圣经啊，我要从这个主题"新年度新愿景"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话。开始之前呢，我也分享一点点，就是永斌弟兄也希望我能够分享一点，所以上个周末罗马之行啊，在疫情当中，我在罗马短短的不到3天啊，大概只有2天半，我就是有一点点的体会哈，虽然我二十几年前也曾经去过罗马哈，那时候，那么我就这一次有三个。就是感受到一个三个温暖啊，一个好吃，一个看见啊，我分享一点点。那么这次有机会被邀请到罗马东区教会，平常在疫情之前呢，他们教会大概有400个人啊，弟兄姐妹。那在疫情期间呢，他们人稍微有点影响，大概也有300多人。那么这次的布道会呢，有2场啊。在这2场聚会当中，我就看到，他们的祷告的迫切，因为其实我还有一点犹豫，到底要不要去。他们飞机票已经帮我订了，而且酒店都订好了。那么我看到他们说一直为我祷告。为这个聚会祷告，甚至也有人进食祷告，所以我也，这样的被感动，我就是不管再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去啊，虽然很麻烦，去这一趟也很麻烦，要做很多的准备，很多的检测啊。那我就看见了这个，我到了当天呢。我一看呢，我的手机上面的温度是13度、14度左右，在罗马。可是我出发前在这个柏林也快要，也就是冷的时候就是差不多1度、0度啊，所以感受到温暖。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阳光啊，特别的充足在那边啊，然后就是人也特别的热情。我发现，在南欧的人要比德国热情多了，华人也比较热情啊，不光是当地的人，当然还看到好多的，还有一些观光客在他们当中，所以我感受到天气的温暖啊。第二个温暖呢，我就感受到就是人的温暖啊，这个热情啊，他们比较热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祷告的热忱啊，温州教会他们很注重祷告啊，他们祷告的热忱，这个让我体会到，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可以学习的借鉴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我在他们当中短短的2天多，我感觉我的体重已经多了半公斤了，因为。每天吃的太丰富啊，尤其他们当地的这个海鲜面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海鲜面啊。这个海鲜面啊，确实跟德国的不太一样啊，做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它是用蟹啊，螃蟹、蟹肉做的啊，然后还有虾，还有大虾啊，还有很多。海产，所以这个海鲜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的布道会的安排光是音乐的节目就有献诗就有6个 就是从乐器的演奏开始啊，到团体各种诗班啊，青年诗班，中年诗班，大诗班，还有独唱啊，现实音乐。发现他们很注重音乐的我相信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的准备啊，非常看重，所以他们的音乐还有舞蹈，有穿得很整齐的制服啊，就是好像广场舞，都是从35岁到50多岁之间的中年的姐妹，她们跳的大概有十个人。他们跳的舞蹈哈，也都是很属灵方，看起来都是，就是很都花时间练得很，跟着花时间练得很好。然后还有个人的舞蹈，一位年轻的，一位声乐家的女儿啊，18岁，她的舞蹈也非常的令人感动。还有就是声乐家的献诗，唱了2首诗，一首是。主导文一首是《耶稣恩友》，都非常令人感动。所以还有小品啊，还有这个相声啊，讲得非常精彩，都是属灵方面的所以呢，难怪他们的布道会能够吸引很多人，往年没有疫情，可以吸引上 100人来外面。不信主的人来参观，来参与这个聚会。那今年因为这2年疫情的影响，他们去年没有举行布道会，所以停了1年。那今年他们就凭信心勉强，就是有一个布道会。虽然来的慕道友不多，大概估计只有15位左右啊，但是也看见神的恩典啊，他们的祷告付上祷告的代价，所以让我在传讲的时候特别有能力。特别感受到圣灵的工作，所以15人当中有12个人走到台前，呼召的时候走到台前，决志信主，令我自己都很感动非常觉得这一次其实我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一次的罗马之行，我自己得到很大的鼓励。那么在2022年1月元月。我们是第一个主日新开始一个新年度，那我们盼望每一位基督徒有新的愿景，有新的理想、新的目标、新的这个眼光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看到神的心意。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跟一个。比他还胖一点的禅师见面，他们就席地盘腿席地而坐，在闲聊之中，苏东坡忽然问这个禅师说：“你看我像什么？”禅师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抬头就说：“我看你像一尊佛。”然后那个苏东坡呢？就半开玩笑的说，我看你像一堆牛粪。其实他们两个的外形都很像，同样的外形，穿了纱架，这种形状都差不多所以苏东坡很得意的回到家，跟他的妹妹就说了这件事那么他的妹妹就说：“哥哥，你输了。”东坡吓了一跳，为什么？他说：“因为禅师他的心里像佛一样的境界，所以呢，他看你就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却像一堆牛屎，所以你看这个禅师就像一堆牛屎。我们眼中所看的，口里所说的。”其实就反映我们内在的世界，我们内心的世界。如果有一天，当你看到这个 整个世界都是肮脏污秽，遍地牛屎的时候，那么通常是我们内在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不是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而是你我的内在，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或思想影响了我们的态度以及眼光。基督徒要以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评价来接纳自己，或者说接纳别人呢？因此，我们首先要来问问自己。第一，上帝要我成为怎样的人？也就是说，上帝要在你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我们要明白，要知道。第二，上帝要我做什么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个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人啊。第三呢，我是否能忠心完成上帝的托付？啊，我们要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跟愿景。好，首先第一点，要明白上帝在你我生命中的计划。刚才我们念了那一段《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 明白，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并接纳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接纳自己，我们也比较容易接纳别人啊，包括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同工或者教会。保罗接纳了上帝对他的拣选与计划，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了新的改变、新的目标啊。按照保罗自己任务，他自认为他的生命的规划，其实他是一个正迈向一个所谓的卓越或者成功的人士，因为从他的出身他是正统的希伯来人，正统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第八天受割礼，证明他是正统的犹太人。论学问呢？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也就是说，加玛列是当时候犹太人最尊崇的一位学者。那么论这个地位呢，他是法利赛教门的，也就是说，他是法利赛教派的。那么法利赛人在当时候的社会是被看重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上层的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守律法都是出了名的啊。所以呢，保罗论身出身、论学问、论地位他还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么就热心来说，保罗是非常热心的。因为他是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的，甚至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呢，他也是遵守律法的，无可指责的。然而保罗却不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或者说神要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自我形象良好，他自己觉得他很成功，他有这么好的背景，有这么好的学问，甚至在宗教上也大发热心，可是他却不认识神，他却不明白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还有给他的使命。所以，当保罗要去大马色去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他就在半路上就遇见了主。那么《使徒行传》26章也很清楚的描述，当时候有大光，忽然有光照着保罗。 保罗就说，当时候他的名字还叫扫罗，扫罗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低头？为什么低头？”扫罗就问主，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扫罗又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呢？啊，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记载哈。那么，使徒保罗后来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他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说，他是不但是向犹太人，他是更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位使徒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一生忙忙碌碌，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啊，为我们自己在忙碌啊，甚至也有父母为了儿女，或者为了别人啊，我们在一生的忙碌，我们并不清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暴力的时代？他要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清楚。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特别我们真是一生忙忙碌碌，就这么样的过去，我们没有想这些事情。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生命有了改变，有了追求之后，神就让我们的眼睛眼眶开了。让我们看见到底神的心意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他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的好处都不在耶稣基督以外。换句话说，一切的好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面对新的年度开始。我们就要立定志向，要立定志向，我们要好好的来追求主、渴慕主、亲近主。主耶稣是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他有他的计划，有他的使命在我们身上。就像保罗，当他明白了，当他遇见了主，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就知道了说，哦，原来神在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他的生命更有价值，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盛，经历更加的丰盛。所以在面对2022年新年度的开始，请问每一位神的儿女，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好的像保罗一样，好好的来追求，以基督为至宝。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更好的成长，我们也愿意能够让主的福音更加的广传，让更多的人信主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他的计划是。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啊，第一，第二，要做一个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人。啊，保罗他遇见主悔改得救，他的生命就更新，就改变更新，以致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也跟着改变，甚至他的一生，他说：“我要以基督为至宝，啊，要以基督为至宝。”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保罗。所以一般人看保罗，其实他信主之后，他遭遇了很多人反而觉得他的人生规划好像。不信主的人看他，好像越来越下走下坡路， 他的人生的规划并没有走向成功，并没有走向卓越，反而在不幸的人眼光看来，他遇到了更多的挫折，更多的危险，更多的难处。可是他知道他是为谁而做的，他所付上的代价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甚至他愿意为基督舍身，为基督舍命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他也说了，他说我多为主多受劳苦，多下监牢。你看到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9节，保罗遇到了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多的难啊，这么多的危险。所以我们信主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难处，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受苦。当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主受一些苦，为主受一点苦，其实是有价值的，其实这算不得什么，这反而是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经历，一个宝贵的经历，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长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保罗，他愿意顺服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计划，给他的这样的使命。保罗愿意顺服，并看为宝贵。所以保罗他知道他要做一个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人啊，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人。那么使徒保罗三次的旅行布道，有短宣也有长宣。我们知道他最长的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建立了以弗所教会，牧养以弗所教会有3年之久啊。那么保罗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兼顾了许多的信徒，更带领了许多的人信主，而且呢，他也提拔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同工啊。为了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付上了很多的代价。你我是不是也愿意在新的年度，我们愿意不但更渴慕、更追求、更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也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受一些苦，为福音的缘故舍己，让神的福音更加的扩张，让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我们所付的代价，也就是教会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兴旺，教会的复兴。所以我很感恩，在这德国二十多年当中啊，超过了25年，大概25年半啊，算一算，中间4年后厨去了，2000到2004年的夏天，我在加拿大牧会，然后其他前后加起来有25年，超过25年在德国。那么这么多年当中，神也让我经历了很多。啊，很多的成长，也开拓了13个城市的聚会，查经班，或者是教会，有3间教会，我的印象，第一间就是柏林的华人教会，也就是现在目前全德国数一数二人数最多的，大人大概有130-140人，140人左右。小孩少年大概也有50-60人、大概将近200人。那么其实 Düsseldorf 教会其实有几年比柏林教会还兴旺，还人数还多。 我不算小孩，我只算大人啊，所以丢失动物，我以前常常去强盗，有几年呢，他们曾经到了160大人啊，160，而柏林却只有停留在140人左右啊，大人，我讲的大人。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我在这个教会。建立这三个教会，第一个是柏林华人基督教会，第二是莱比锡华人基督教会，第三个就是现在正在开拓，已经有3年的这个爱加柏林爱加华人教会。这三个教会成长最快，就是属灵的生命还有人数增长最快是莱比锡教会，我去的。6个月之内，从9个人成长到45个人，也就是主日崇拜稳定的有四十几个，这是我牧会。然后到了第3年的时候，人数已经成长到崇拜的人数成长到六七十位啊，最多的时候占了莱比锡。总人数，华人的人数大概950人，到时候不到1000人，大概最多就是1000人啊。现在大概有1600-1700人，那么当时候1000人，就算他1000人，我们就已经占了1/10，哎，就是说占了这个6%啊。现在全德国最多的城市，人数华人最多的一个大城市。他们教会的人数都是只有1%都不到，不是0.5%、0.6%、0.7%这样，1%都不到。而当时候莱比锡教会却能够，达到6%啊的人数啊，所以，然后呢，我感觉，在属灵的生命，虽然柏林教会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超过100人哈、啊，就是大人了、啊，但是呢也是短暂的，大概1年多哈、所以在属灵的成长，我觉得跳跃最快的可能就是爱家啊，虽然最不容易的就是爱家，但是呢看到他们这2年。会有很多的成长，特别是读经、祷告，还有这个培训啊，门徒的培训，这三方面给弟兄姐妹带来了，尤其很多的老基督徒带来很大的转变，大的转变啊，所以很感恩。那么，下面呢，我就要我相信海德堡，我亲眼也。见证了海德堡，就是我在大概3、4年以前就开始了啊，4年前吧。那么开始讲道，开始去，然后我就发现这3年半当中呢，人数也是有成长，有下滑啊。现在可能是人数疫情啊，人数比较少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多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我印象我亲自死了哈，一共32个人，啊，第一次的聚会，崇拜，然后呢，我就发现第二次呢，第三次开始人就增加了，曾经到了，当然那个受洗那一次70-80人不算了哈，那个平常大概我算的主日崇拜多的时候有40-50人啊，有将近50人。啊，有50人左右，所以我们也知道，听说海德堡以前也曾经有，不少的人，也有达到50-60人啊，所以相信神都有他的美意哈，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但是我们向着神的心要改变，我们在新的年度更加要立志啊，好好的追求啊，向着神。好，我简单的把，为什么哀家的成长，其实跟 这个跟这个目标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去年啊，2021年，有一些目标，教会有一些目标，到实实在在、踏实的去做，就看见了有改变啊。我们看打出那个 PPT 好吗？就是那个目标啊。我们去年哈、啊，我们其实这3年的主题都没有改变，都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我们推动了7项的事工，7大项。那去年一整年啊，开始到今年都是按照这个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好，第一项就是推动读经生活啊。当时我们教会里面每天有读经的大概很少啊，我看起来就是寥寥无几啊，有固定的每天读经生活的不多。我们推进读经中，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读经群30多个人当中，我们爱家弟兄姐妹就占了23个，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超过75%的弟兄姐妹每天有固定的读经，每天都要打卡啊，每天都读经。当有一群人正在读。每天打卡的时候，你就受到鼓励，受到激励。你不读，你跟不上，你自己良心也不平安啊，你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勉励自己每天要跟上，每天读啊，有推动力啊，很大的推动力。所以我也鼓励海德堡弟兄姐妹啊，没有参加读经的，你们也好好有一个读经列车啊，读经列车，有人负责每天啊要打卡。然后呢，我们10个月就读1遍圣经新旧约哈，因为每天读4节啊，每天读4节。然后我们今年开始呢，也是一样，从1月1号读创世纪，每天4章。但是我们今年就鼓弟兄姐妹，除了读以外啊，除了第一年就是单纯的读，第二年就是除了读以外，有一些亮光，有一些灵修，不要太多，就是一句话或者一节圣经就够了，就可以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我们可以在里面，我们传道人也都帮助他们回答。那么，第二陪读圣经班，有一些慕道友啊还没有信的，或者是他没有参加这个，你可以个人陪他啊，有一个陪读班，我们是有一个陪读班的，每个月。礼拜六啊，每周啊，就是有一个陪读班。然后呢，我们有查经班，4程查经啊，都是对于读经跟读经有关的啊，查经明白神的话有关的哈。第一项，第二项，我们推动祷告生活。每天呢，我们读经还有祷告啊，读经大概花1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还有5分钟，或者是15分钟读经，然后有5分钟的祷告啊，个人的祷告。然后每周日每个主日会前，我们有20分钟的祷告会，会前祷告会，尤其是侍奉的、参与服事的人，还有同工们，必定都要规定都要参加的。那么弟兄姐妹也有一些人。有3、5个，有的时候会上来啊，一起参加会前祷告，每月一次教会复兴祷告会啊，90分钟。第四，推动关怀复兴祷告小组，也就是说3+1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3个关怀小组啊，关怀祷告小组，那有一个弟兄组，2个姐妹组。啊，一个组大概10个人左右，那么赞美、感恩啊，肢体代祷、神国的事工啊，不光是个人、自己的教会，也是有重要的其他的国度的事工也可以啊代祷。好，第3大点就是推动成立读书分享会，啊，每个同工每一年至少要读2本属灵的书，我们会介绍推荐这个属灵的好书啊。那 然后弟兄姐妹呢，全教会鼓励每年至少读一本使命书啊。去年我们是鼓励全教会弟兄姐妹读这个网上就有的啊，就是这个《天路历程》啊，读这本书。然后我们会安排两个或者三个姐妹啊，弟兄姐妹到主日的时候给他10分钟的分享，读书心得分享啊，这样子。好。第四，推动侍奉小组长的培训，就是有传道人，有我，还有我们的周传道啊，就是分别来训练侍奉，还有小组长培训。我们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完成了这个培训。第五呢，推动门训啊，初级的门训，就是使者出的这个郭振游教授出的。这个12课的生命影响生命这个门训啊，初级的门训，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一半，我先培训，5位同工，我们的同工，然后同工再去培训他的小组，是这样传下去的，第六，成立青年小组，我们当中因为缺少青年人，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办了很多的活动。现在年轻人非常难，不信道信非常难啊。那但是我们持续在做，现在目前有大概7、8个这个，我们开了一个基础跟真理班，就是启发Alpha Course 啊，就是请那个周传道来负责教这个课，带领这个小组。他们每一次聚会。一个月一次，都会先吃饭啊，都会一起先聚餐，然后他们研究这个 Alpha Course 啊，青年小组。好，第七项就是配合这些节日，我们有特别的聚会，也是希望能够传福音的聚会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爱家华人基督教会对，也是这样给大家参考。我觉得确实去执行的时候，确实有改变哈，有成长啊。那包括聚会人数的稳定，还有大家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都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啊。一年短短的一年就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也求主使用哈，求主也祝福海德堡教会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目标、一些计划安排，能够也。看重神的话读经祷告的生活，我相信神也会复兴也会来借着海德堡教会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好，那么第三最后一项第三大点就是要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与愿景。好，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1章6到8节，我们再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1章6到8节。为此
为
我
此，我
祈
请
请
你，
你
是
将
你将
神
神借
借
我
我
按手
按
所
手
给
给
你
你
的
的
恩
恩赐
赐，再
再
如
如
如
我
今
眺
眺
望
望
起
起
来，
来，
因
因
为
为
神
神
赐
赐
给
给
我
我
们
们，
胆怯
不
的
是
是
胆
胆
怯
怯
的
的
心，
心，
乃是
乃
乃
是
刚
刚
强
强
忍
忍
爱
爱
谨
谨
守
守
的
的
心。
心。
你不要
你
你
不
不
要
要
以
以
给
给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见
见
证
证
为
为
耻，
耻，也不
也
要
不
不
要
要
以
以
我
我
这
这
为
为
主
主
被
被
囚
囚
的
的
为
为
耻，
耻，总
总
要
要
爱
按
神
神
的
的
能
能
力，
力，
与
与
我
我
为
为
福
福
音
音
同
同
受
受
苦
苦
难。
难。
好，当保罗知道他自己要殉道的时候呢，保罗呢，他在提摩太后书这里所表达的，还有一段圣经对不起，是在这个是不是？我看，保罗最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没有这段？对不起，是不是我漏了？好，我们谁帮忙可以 来得及吗？就是把这段话能够把它放上去哈。
牧师是哪一本书第几章？
你看看是不是我漏了啊？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我现在一下子看
这
不
本
出
书
来。
挺熟，但是我突然之间也记不起来。
对对对对，好，没关系，我就讲吧，我就讲哈。保罗他说哈，他在他为主啊，他当他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使命的时候，他也顺服，愿意接受，而且愿意去做啊，甚至把追求基督，把这个基督给他的使命当做是首先的要务。啊，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逼迫，甚至很多的危险，可是呢，他的心智仍然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在特别他在后半生的时候，他的人生，他的为主所摆上的，我们看到了，甚至保罗在要殉道之前。他讲了一番话，就是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就是保罗后半生啊，这个生涯的写照。我们看起来是多么豪壮，对不对？啊，多么怎么样？对，就是这段圣经啊，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六节。啊，到第八节是吧？第六节啊，到第八节啊，对，提摩太后书四章啊，六到八节哈、啊。好，那个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完成了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他为福音的缘故，他受了很多的苦，他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我们知道，其中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他更兼顾了许多的信徒，带领了许多人信主，也把福音呢传到外邦。啊，借着他三次的旅行布道，把福音带到了外邦，而且呢，他提拔培养了很多年轻的童工。比如这个提摩太、提多，还有马可等等这些年轻的童工啊，年轻的传道者、传道人啊，保罗是多么爱护啊，培养啊，甚至把提摩太当做自己属灵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做的，他所摆上的啊，为主摆上的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有价值，所以他的人生观呢，整个改变了。本来他自以为他的人生的规划是非常的，很多人羡慕的啊，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认为他是走向一个非常成功卓越的人生，都这么好的出身，这么好的背景，这么好的学问，这么好的地位，可是呢？我们当他领受了主给他的新的生命、新的眼光、新的这个目标、新的使命的时候，他发现那更伟大的、更美好的事情，原来是从主所领受的，原来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一切最美好的、最有价值的、最丰富的、最丰盛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些得不到，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所以保罗甘心为主这样的摆上啊，我们看到他的见证啊，在《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路加也说到一段话，他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也就是上帝叫他走的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就证明上帝恩惠的，来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这也是路加他的心路历程啊，他自己所领受，他讲了他的一生也是要走上帝为他安排的，为他计划，为他 给他的使命，他这条路啊。那么最后呢，我要以一位伟大宣教心智的这个威廉波顿啊，他讲了三句话啊，最后他写下了三句话：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啊，来做结束。在100多年前呢，在美国有一位这个富商，非常富有的，他是做牛奶哈、牛乳业的一个这个泰斗啊，做了最成功的一位。这个富商啊，他有一个儿子，就叫做威廉波顿。当他高中中学毕业之后，他父亲就给他一大笔钱，叫他做什么？叫他去环游世界，增长见识，还替他请了两位保镖啊，随从的人帮助他。然后呢，叫他回来以后来增长见识，来接他父亲的这个事业。所以他就父亲鼓励他，让他增长见识，去环游世界。可是威廉波顿当他到了非洲，到了亚洲，也到了中东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贫困的人、穷困的人啊，有这么多困苦的人，他心里面受到了感动，他决定了要献身做宣教士，要把神的福音呢、主的福音传给这些贫穷的人，这些有需要的人。可是不久，当他又看到世界的荣华、世界的繁华，当他旅行的过程中看到了好多吸引他的东西啊，很多的诱惑、世界的繁华的时候，他心有点动摇了。他就觉得说：“哎呀，如果做宣教士，也看到一些宣教士他们的艰难、他们的艰苦，还有世界的诱惑，他就犹豫不决。可是感谢主，威廉波顿最后还是顺服了上帝的呼召，并且在他父亲送给他的圣经里面的内页，打开第一页啊，内页写了一句话，写的这个 "No reserves"， 就是不保留啊，不保留，写了进去，写了两个字，不保留。当他这个环游世界回来之后，不久他就申请进入了非常好的大学，耶鲁大学。几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父亲呢，就叫他赶快来继承他的职业。许多大公司都以最高的薪水来聘他，但是他坚守起初的感动，不受任何引诱。随后他就申请了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因为当时这个神学院，我去过普林斯顿大学，也参观过里面的神学院，这个学校非常大，里面就有两个湖，光是一个大学就有两个湖，你看到这个大学多大。那么当时候这个神学院他的宣教学的教授，宣教学非常好，非常强，所以他就申请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他三年毕业拿到硕士啊，他就立刻加入了差会，他准备申请到中国宣教，当宣教士。那么他要出发前呢，他要有一个半年的时间做职前的培训，也就是他要去做宣教士，去传神的福音之前呢，需要有一个培训。那么这个培训的地点是在埃及，所以他就被差会先派到埃及受职前的训练。没有想到在埃及的6个月当中，还不到6个月，他就生病了。他就生了重病，而且不久就去世了，当年才25岁。 这么年轻，在人看来这么美好的年轻的生命就没有了啊，实在可惜啊。他父，所以在他父亲呢整理儿子的遗物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送给儿子的圣经。他已经知道儿子在圣经里面前段时间所写的两个字，所写了两个字哈，那么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了第三个字，也就是他又写了在他离世之前写了两个字，就是No regrets， 不后悔啊。在这个之前，他不但写了不保留，他也写了不退缩。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收到了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入学通知之后，他立刻当天就写了No retreat， No retreat， 不退缩。任何的条件，任何的大公司来聘请他，任何的引诱都不能改变，不能摇动他，他不退缩啊，不退缩。所以当他这个威廉波顿离开世界之前，他又写了最后的这两个字，就是不后悔啊 ，no regret。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么年轻的生命，他要宣教，为什么上帝这么早就把他接回去了呢？有什么样的用意？在人看来非常的困惑，不明白，可是神有他的美意。当威廉波顿他离开世界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成千上万在美国，成千上万的最优秀的一流的大学毕业生，许许多的人都投入宣教事业，都去念神学，都去了做了宣教士，因着威廉波顿的影响，影响了美国全美国各地优秀的青年，全部我们知道其中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就是经过有五个去了非洲一个地方被杀了，五个都被杀了，后来他们的太太前仆后继，太太又勇敢的又继续他先生的宣教事业，后来这个村落的信徒啊，我们听过这个故事，也看到了剑桥七杰，就是剑桥大学最优秀的七位学生，他们毕业第一志愿去神学院，后来就做了宣教士到中国去啊，到中国剑桥七杰，所以我们盼望在这个新的年度，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都能够有新的愿景。我们到底有什么愿景呢？最重要就是这三件事情，你要明白上帝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神要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学习保罗，改变他的人生观，改变他的眼光，让追求基督，以基督为至宝。第二，你要做一个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神眼中有价值的人。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做的，为主做，哪怕我们受了一些苦，受了一些人的误会，我们都不在乎，因为为主受苦是值得的，是有福的，神一定要祝福我们，将来的祝福要大过先前的祝福。我自己就经历了很多的这样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宣教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回头一想，其实神让我们都有他的美意，每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啊，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更能够遥远，更能够清楚， 让我们的侍奉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广阔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要做一个不但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我们要做一个神眼中有价值的，我们更要忠心的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啊。我们盼望每一位基督徒在新的年度来思考这三件事情，请我们低头一同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在面对2022年新的年度的开始，求主帮助我们有清楚的新的愿景，让我们有更多新的成长，更多新的生命，更多新的朋友，将来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家中，能够过一个健康喜乐的生活，教会生活。愿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不但有明白神的心意，有这样的眼光，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去实践，去为主而做。感谢主，谢谢主的看顾，谢谢主的保守，也祝福我们祝福海德堡早日能够有主差派的牧者，能够来真正的牧养，真正的来扩展神国的事工。感谢赞美，也让同工们齐心努力一起为福音，一起兴旺神的家。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